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郭金香在北京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庆秀英病重；贴真相不干胶，安徽阜阳法轮功学员刘凤云、梅新英被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郭金香在北京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庆秀英被迫害出现严重疾病。两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网判十年，庆秀英还被法院勒索罚款十万元。郭金香受迫害情况和细节待查。庆秀英于1997年11月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乳腺癌等疾病不翼而飞。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从那时起，庆秀英一家几无宁日。2009年9月11日，庆秀英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庆秀英被恶警用关小号、剥夺睡眠、不准大小便等酷刑折磨。庆秀英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得精神失常，身体非常消瘦。出劳教所后，经过学法练功，庆秀英身体得以恢复正常。2016年1月21日，庆秀英家与对面小区的鲍守志家几乎同时被国保警察非法闯入。当时在一起学习法轮功书籍的17名法轮功学员和庆秀英丈夫杨文光都被绑架到张家湾派出所，后被劫持到通州分局。2017年9月7日，庆秀英等法轮功学员在通州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旁听席上除了庆秀英的儿媳、亲家等外，都是公检法人员。9月20日，庆秀英被非法网判十年。庆秀英的丈夫杨文光，年轻时在煤矿因工伤残，右腿高位截肢，属于国家优抚对象，但平时需要靠庆秀英照顾日常生活。庆秀英被非法关押一年后，杨文光生活自理维艰，多种苦情交加，于2017年大年初一在家中悲愤离世。北京女子监狱除了通过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和体罚等方式虐待法轮功学员，还煽动服刑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同时还让那些看管法轮功学员的包夹、帮教或同监舍的服刑人员同法轮功学员一起不准睡觉，借以制造矛盾和事端，煽动仇恨，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压力。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阜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凤云、梅新英因贴真相不干胶，于2020年5月19日被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2年6月10日两位法轮功学员再被绑架。2023年3月3日，刘凤云、梅新英被阜阳市颍泉区法院非法庭审。刘凤云被网判三年六个月，梅新英被网判两年六个月。刘凤云、梅新英家住阜阳市颍州区西湖镇汤庄村，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4月24日，刘凤云、梅新英到阜阳市颍泉区江塘贴真相不干胶，被监控摄像头拍摄到。5月19日下午，刘凤云、梅新英正在地里干农活时，被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区分局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两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刑拘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一年。2021年1至3月间，刘凤云、梅新英又被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区分局西湖派出所绑架到洗脑班关押迫害。从洗脑班回来后，刘凤云、梅新英又被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颍州区法院。2022年6月10日，刘凤云、梅新英被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区分局 颍州区法院、检察院的人绑架后，他们被非法关押在阜阳市女子看守所。2023年3月3日，刘凤云、梅新英被阜阳市颍泉区法院非法庭审，刘凤云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梅新英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62个国家及地区法轮大法弟子同庆法轮大法日。庆祝法轮大法日，纽约市民喜迎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72岁华诞，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共同庆祝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并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旧金山杜伦大厦前的广场、东湾圣里安珠市的玛丽娜海边公园和桑尼维尔市奥德加公园集体练功，传播法轮功的美好。许多游客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驻足观看，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休斯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的赫曼公园，通过功法演示、腰鼓队、舞龙、舞狮以及小提琴、琵琶、古琴等才艺表演共同庆祝，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与喜悦。5月3日，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向美国南部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信，特纳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福祉，法轮功修炼者为维护真善人理念表现出了非凡的信念和勇气，并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休斯顿法轮大法日。美国华盛顿州的马里斯维尔市市长乔恩·里弗林签发法轮大法褒奖令，并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马里斯维尔市法轮大法日。在欧洲，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花园，通过集体练功、分享修炼体会、腰鼓表演等方式庆祝，宁静祥和的五套功法演示、喜庆的腰鼓表演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拍照、录像，并与学员交谈，进一步了解真相。有不少民众对功法感兴趣，当场学练法轮功。四位瑞典国会议员特意为当天的庆祝活动发来了问候，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声援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鼓励学员要坚持下去。匈牙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7日在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及其真相，并呼吁停止迫害。在台湾，来自南台湾高雄、屏东、台东、金门、澎湖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屏东市千禧公园，环市中心游行，欢庆这个特殊的日子。沿途吸引很多路人驻足观看，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所展现的坚韧与善良纷纷表示高度赞许，很多店家老板都对法轮功学员伸出大拇指比赞。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2日周五，大纽约地区的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市民及游客观赏游行活动的盛况，喜迎法轮功游行队伍。 上午11点，游行队伍从曼哈顿二大道47街联合国对面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广场出发，在42街上横穿曼哈顿中城最繁华的闹市区，行进至12大道的中领馆前，全程超过2英里，途经大中央车站、时代广场、纽约公立图书馆等多个曼哈顿有名的地标建筑。纽约当地居民、上班族以及世界各地的游客有幸观赏到了游行活动的盛况，纷纷拍照摄像，共享普天同庆的喜悦。去年11月来到美国的翟德云先生曾是一名高中教师，他站在时代广场路口观看游行。当看到九平共产党的横幅队经过时，翟德云表示，九平把共产党九大基因揭露得太好了，希望能引起全球的共鸣。翟德云接着表示，虽然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但希望借这个机会祝愿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生日快乐。他还表示，这次游行也让人们了解，共产党再邪恶也抵挡不了正义的力量，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刚来美国几个月的华人梁先生说，参加法轮功游行是我的心愿，是我向往已久的，因为我很想修炼法轮功，我已经买了书，我想成为法轮功中的一员。90后潘先生今年3月来到美国，巧遇房东大姐是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了这样的机缘，潘先生了解到许多中共迫害中国民众的真相。参加这次庆祝活动，潘先生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是东方古老文化精髓的传承者，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并在国际上极大帮助提升着中国人的形象。虽然在国内承受着巨大的迫害，可法轮功学员依然信仰坚定，勇敢地传播真相。西人观众安吉拉·门德斯观看游行后说，我很急切地想了解更多，我很想看法轮功的书，因为游行很漂亮，我感受到积极的能量。我们热爱自由，美国是自由的，我们不要共产主义。真善忍这三个字很重要，我们应该都遵循真善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9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尽的感恩》，作者中国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日。小时候听别人说自己的师父是谁谁有多厉害多能耐，那时我常常想，以后我的师父一定会是全宇宙第一的高人。这可能出于小孩子争强好胜的心理才这样想的。直到1997年春天，我们全家喜得法轮大法，我如愿有了全宇宙第一的师父，成为一个最幸运最幸福的人。第一部分，溃烂变形的手恢复如初。2000年年末，父亲被非法劳教回家了，但因长期在阴暗潮湿封闭的劳教所生活，身上感染了疥疮。父亲回来后不久，全家人身体陆续都出现了水泡、脓包，我的状态尤为严重，两只手的手心、手背、手指缝全是一个挨一个的黄豆大小的脓包，大大小小的水泡，没有一处好地方， 吃饭的时候手不但不能用筷子，就连能拿汤勺的两根手指尖也没有了。有一根手指的指甲盖一点点退掉了，手严重变形。当时的那双手的状况，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都不为过。除了手，还有胯部、小腹，都有黄豆大小的脓包。脚背上的几个大包有指甲盖大小，深可见骨。钻心的疼痛像万只蚂蚁在啃咬着双手，奇痒无比，却又不能抓挠，不能洗脸、刷牙、洗头，穿衣服都非常困难。邻居家盖新房，很多邻居和帮工都看到我常常邋遢的去奶奶家串门。奶奶家经常去的一位土大夫就说我是得了败血病，不去医院烧坏了就没得治了。刚刚成年的一个小姑娘，这样一生不就毁了？很多亲戚到家里来看到我的惨样，就再也不敢来了，因为那也算是一种传染病。很奇怪的就是只有大法弟子才会被传染，其他人怎么接触也不会得。听爸爸说，老教所的大法弟子身上如果有了这种脓包，那些常人罪犯就拿鞋底啪啪往他们身上拍，把脓包全都拍破裂了，疼得大法弟子撕心裂肺。因为不能拿书，每日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才能抵挡得住那钻心的痛和痒。说也奇怪，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半夜两三点钟，实在是受不了这种钻心的痒，我就摸黑去找洗脸盆，忍痛用力把所有大包小包都搓破洗掉，做完我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起，惊喜地发现除了几个小坑，基本都恢复正常了，我的猪蹄手没有了，没留下一点疤痕。是啊，在医学上很多皮肤病都是不能根治的，环境和气候影响下还会年年犯病，可我至今20多年过去了，一次都没出现过。我的手不但没留疤，还更加光滑细腻了，感恩师父替弟子所承受的一切。第二部分，工作中获得的信任。本村每天有一趟直通县里的大客车，有一次坐车回家，要下车时司机问我，你能不能来给我跟车收车费呀？我老婆生小孩没人跟车收钱了。这趟车可以说是本县客流量最好最挣钱的一趟车，每天两个来回，长短途的乘客都有，没有车票，车主要记住谁从哪儿上车在哪儿下车，按路程长短收费，这样收钱很容易有出入。在我之前请的是他媳妇儿的亲侄子，他们信不过，因为把钱揣在自己兜里很方便的，要司机自己收钱，他媳妇儿还怕他藏私房钱呢。车主的一个亲戚是大法弟子，也知道我们全家都修炼，值得信任，不会贪占他一分钱，所以司机要请我跟车。我当时也没有工作，考虑后就去给他跟车了。每次背着钱包自己出去吃饭，我都吃最便宜的，不会多花一分钱，我每天尽职尽责，他们两口子都很放心。因为遭迫害或一些个人原因，每项工作做的时间都不长，做的最长的一次是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因为工作地点离家近，每天上下班路上能节省两三个小时。应聘收银员后还不能马上去上班，因为原来的收银员要等两三个月他正式转换工作离开后我才能去接替他。此外，要去那里做收银员就要先做理货员，理货员工作稍微累一点，因为有些大箱饮料需要搬搬挪挪的。第一个月干下来，我发现老板给我的工资不对，第二天我就去跟老板说他多给我钱了。老板说，你干得好，直接给你正式员工的工资，没有试用期了。等到前任收银员离职后，我就成为正式的收银员了。可是我发现没人理货了，这样我就又要收银又要理货。期间也找过几个理货员，但都干不长，因为又累，工资又低， 年轻的不愿意干，年老的干不动。老板的女儿、女婿有时会来店里帮忙，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身兼两职，我从无怨言。有一次，所有的人都去给老板家里的人过生日去了，店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看店。我一边给顾客买单结款，一边照顾商家送货、点货、结账。这时来了一个醉汉要买酒，让我去给他上货架取酒。我就按照他给的钱给他拿了一瓶酒，他说不是这个，我就去给他换。换完了他说让我给他把酒瓶盖打开，但是几次都打不开，我就还给他让他自己打。他就不干了，开始骂我。我没事先理他，自己忙自己的。他突然莫名其妙地骂我爸爸。我爸爸在很多年前在监狱被迫害去世了。这有点触动了我的底线，我真想把他的酒扔到大马路上去。但我忍住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忍了下来。那天跟老板结款时差了30元钱，作为收银员结款时，无论多多少还是少多少都要把钱赔给老板。一年多下来，我差钱的次数屈指可数。有时候给老板女婿的店培训新的收银员，他收款时差的钱我都自己赔给老板。这次我要拿钱出来给老板，他说什么也不要，因为他们自己出去，我一个人撑着店。出现这种事他们也很过意不去，但我还是把钱留下了。规矩就是规矩，任何外因都不能破坏店里的规矩。第二天上班，老板的女儿女婿对我说，他们看了前一天的录像，当时的情景指醉汉骂我，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忍得住的。他俩问我，你是怎么忍住的？还有一次，一个不很熟悉的顾客去南方出差，拿回来很多青芒果，非要给我留几个，我不要，他扔下就走了。过后我给了老板，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说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会失德。一天有个顾客付款给了我100元钱，等我把找给他的钱要递给他时，人已经不见了。如果我自己揣兜里，没人知道，因为系统上已经结账了，我再放回去账目就不对了。于是我把钱交给老板，告诉他如果顾客回来找请交给他，后来也没人来找。这样的事情很多，老板一家都对我很好，以致后来我突然被警察绑架，老板还找到国保队长，让他们尽快放我回去工作，说再也找不到我这样的员工了。第三部分，身陷囹圄证实法。有一年我被关进看守所，我想大法弟子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师尊的伟大。因为我在讲大法有多好，他们看不见，他们只看见眼前的我。因为我就是大法弟子，所以我必须身体力行，践行真善忍，使接触我的人都对我赞不绝口。在看守所期间，被非法开庭后，我绝食绝水抗议，我不参加点名，不报数，不做操，不值班，不穿号服。所有的人板板坐在铺上学习的时间，我就站在地上练动功。从主管狱警到屋内30多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被牵连而说我一个字。明白真相的很多人因此得了福报。仅举起例证实师尊的伟大，大法的威德。李姨50多岁，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她还爱生气，一生气就犯病，大把大把的吃药，病不见好转。她睡觉还打呼噜，声音大得像过火车似的，自然没人愿意挨着她睡，他就被换到我身边来了。我每天宽慰他， 告诉他保持好的心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他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渐渐的，他不生气了，也不犯病了，每天念九字真言，心态全变了。第一次开庭回来，家属告诉他，原告、被告、法院三方讨论过了，至少判一年徒刑。回来后，他心态还很好，按他原来的心理状态，即使判一天他都接受不了。我问他说，你念了吗？他说，黑天白天一直在念。我说，你要诚心静念，会有奇迹发生的。第二次开庭改判7个月，他在看守所已经待了6个多月，很快被调到已决监室，准备回家了。莹莹24岁，因组织持械斗殴且把人打伤住院了。她虽是女生，也是女生的名字，长得却像个男人似的。她18岁时就未婚生子，后结婚又离婚，晚上睡觉也是呼噜震天。挨着我睡之后，我每天给她讲传统文化和做人的道理与大法真相，她都能接受，就是不三退。第一次开庭后，他说有可能判他3年徒刑。第二次开庭前一天的晚上，我俩一起去卫生间。他说，毛姐，我明天开庭，你和某姨指另一位同修一起帮我念。我说，我们可以帮你，但是关键是你的选择。跟你说过的三退，你到现在都不同意，我们想帮那也使不上力呀。他说，我退。用真名。第二天开庭，他被当庭释放。莹姐40来岁，被关在那里已经快一年了。我被非法关在看守所10多天后的一天，他来到我跟前说，他老家也有人学法轮功，看到我之后，他就相信大法是真的了。他还会背师父的诗词，很爱学和背红吟。有个星期天休息时，他搬了个小凳子坐到我跟前说，7月1日他就关在这里一年了，如果他还出不去，他就啥也不信了。屋里有信佛的，也让他念佛。我就跟他说，有一句话叫心诚则灵，你好好想一想，你自己真的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了吗？你有多诚心，就有多大的威力。那天我跟他讲了很多大法真相，最后他说，他如果不被判刑，回家后他一定找到大法弟子好好修炼。很快一年到了，他没有回家。我问他，你还相信大法吗？他说，你说的对，不管我能不能回家，大法都是真的。13天后，他正在主持晚上的例会，就有人在窗口喊他的名字，某某收拾东西。他问，干什么？狱警说，回家。他手足无措，喜极而泣，来得太突然了。因第一次开庭后，家人告诉他可能判刑3年。临走时，他朝向我这边双手合十，深鞠一躬。我远远地看着他笑了，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在看守所中证实大法，就是先他后我，设身处地的为被关押人员着想，努力践行真善忍。后来比我年龄大的人也叫我姐，他说，这个称呼无关年龄，是因为你做出来的事是任何人也做不出来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是尊称。一个被判刑10年的诈骗犯说，你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进到这里来？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被判死缓的贩毒人员当着全屋的人说，某某指我，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都要向他学习。还有一次， 主管监视的狱警是一个从看守所工作人员到所有犯人公认的全所最严厉的狱警，在关我的监舍开座谈会。他问最近屋内有没有什么好人好事，半天没人吱声。这时一人就说到我的名字，这个狱警说，他还有你们说吗？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也做点好人好事拿出来说说。我被投入监狱后，因为不放弃信仰，曾有一个月不让我洗澡，头上的头皮屑都往碗里掉。还有一次来例假期间，17个小时不让我上卫生间，每天的精神紧绷，被迫坐在小凳子上一动不许动。于是我每天坐在那里就和自己的身体对话。我说，我身体的五官、四肢、五脏六腑、手指、脚趾，从毛发到皮肤、血肉、经络、骨髓等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分子，组成这个肉身的一切与我一起无条件的同化宇宙的最高特性，一起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做到我出狱回到家，我也没有出现臀部溃烂、腿脚肿胀等等反应，在所有人的眼里，这都是超常的。对那些指着我的鼻子侮辱、谩骂的那些包家和帮教，我从未有过怨言，反而觉得他们是最最可怜的人。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被安排来起副作用的、搞破坏的，干了那么多坏事、造了那么多的业，将要面临那么可悲又可怜的下场，该有多么痛苦和无奈呢？有一天，那个被称为帮教女魔头的人要被调走，我发自内心地对他说，如果我能把回家的日子让给你先回家就好了。我说，因为这样他就会早一点脱离魔窟，还有醒悟的一点时间和机会，如果再继续在监狱待下去，真的会造业越来越多，失去明白真相得救的最后希望了。此时从来只会讽刺挖苦、盛气凌人说话的他对我说，你真是个好人，是个好孩子，只可惜被抓到这里了。被称为打手的包家跟我说，你回去等我开个美容院，找你做店长。另一位被判无期的诈骗犯说，你走了，我还得想你呢。每天坐在门口的风口处，离回家的日子只有半个月左右的那段时间，突然有一天腰疼得起不来床，骨头缝里冒的都是让人疼的凉气，我只能扶着墙一点点起身，倚着墙才能穿衣服，做任何动作都要扶着腰才能动。回家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对屋里的四个包家说，我给帮教洗洗床单被罩吧，因为他们一个脊椎变形走路扶墙，一个手哆嗦，一个子宫切除不能沾凉水，身体也没劲儿，一个是得了蛇盘疮的70岁老人，真心觉得他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把身体弄得这么惨，活得太可怜。我开玩笑地说，最后一次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我坚持把他们要洗的东西都洗了一遍，每次的弯腰起身都是一次强忍着疼痛的艰难动作。他们看到我这么难受，还为他们着想，很感动。我回家的头一天晚上，监事长包家向别人借了一袋挂面，给我做了送别餐。我即使不能完全改变他们，也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处处为别人的善。一次监狱搞什么考试，每个人都要答污蔑师父的题，还特意告诉我也要答，说这次答题如果答不好，就会被送到一楼严管大队，到了那里招呼你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你考虑好了再写。我想的是，这一次就给师父表个态吧。我只写了下面的话，真善人是最正的，我生是师父的弟子，死是师父的弟子，生生世世都是师父的弟子，永生永世都是师父的弟子。 永远都不会变。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全宇宙最好的师父，他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做最好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修炼的机缘》，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日。我曾看过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多少钱能打动一个修炼人的心，印象很深，加上最近有些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说到修炼的价值，同修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无价。诚然，修炼是生命真正的升华，是世间任何财富，哪怕地球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都无法衡量的。如果让一个亿万富翁出1000亿元，就让他成神，哪怕只是三界内的一个小仙，他都会愿意。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历朝历代，有多少皇帝、掌权者想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都无法如愿。我们知道钱都是用德换来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当今的大富豪及权贵，都是前世积德所致。如果转生前可以选择，他们可能更愿意换来修行的机缘吧。据说某位身价很高的知名影星，为寻找佛缘，到处吃了很多苦，也没有结果，令人遗憾。他可能已经遇到了真道而不自知。作为大法弟子来说，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说，我们是真正的富裕。问题是，我们真觉得自己富裕吗？拿我个人来说，小时候家境贫寒，现在虽有了固定工作，在没有像当代许多年轻人那样吃喝玩乐、赌博抽烟的情况下，也只算是养家糊口。我比较节省，精打细算过日子，甚至到了贪便宜找优惠的地步。这样下来，表面上省了一些钱，但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耽误了学法练功等正事。其实这是执着利益，真算下来省不了什么钱，却给自己增添了不少麻烦，浪费了很多时间。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不买折扣的，原因还是我太在乎表面的得失了，认为省钱就能多存点给以后用，结果这里省的钱在另一个地方却多花了冤枉钱，最后貌似省钱却失德费时还造业，真是费力不讨好。其实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钱财是注定的，就像流水一样，总量基本是固定的，现在流的多了，以后就会流的少。如果现在为了将来生活过得好点，拼命多赚，那以后就赚的少，而多赚的部分可能让别人吃亏，甚至于受损害，还要额外付出德来弥补。用德换钱容易，可用钱却买不到德。对于修炼人来说，德那么珍贵，谁愿意用德换钱？可是我之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真是做傻事。 而且想赚多存钱的想法也是多余的。钱财是流动的，如果刻意多存钱给自己将来用或留给后代，就是把活水变成了死水。古往今来的大财主，那些贪官，他们赚的贪的钱真的都用完了吗？都给自己花了吗？到头来一场空。孩子命中注定没那么多的钱，也留不住。生活过得好坏，表面上是用钱买来，实际是福分多少使然。所以有的人没钱也过得好，有的人有钱也过不好。我们个人正常工作做生意，该赚多少就多少，不用挖空心思多赚钱，也不和领导老板额外索取。但不承认无故扣钱拖欠工资的情况，对于旧势力因素和邪灵等制造的经济迫害另当别论，要否定。即使属于自己的钱被别人贪占了，那他也要拿德来交换。我们把心思和时间用在学法救人上，该有的自然就来了，不用费心力争抢。假如说有人每天给你10000元，让你少练一次功，少学一次法，少发一次正念，相信大家都不会愿意。但平时有一些同修，包括我，却做不到每天学法练功。换个角度，假如今天起得早，干2个小时的活，能赚10000块，哪怕凌晨2点起来，很多人也都愿意。对比一下，我们真的珍惜修炼的机缘了吗？现在那个魔不给1分钱，我们都起不来，可以找借口看手机、睡懒觉、闲聊，那魔都会觉得我们太好收买了，不花钱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哪怕连续30年，每天给你10000元，合计约1亿元，能买了一个修炼人的30年吗？在高层生命眼里，地球、太阳系连灰尘都算不上，我们却要为了那泥土堆里的名利，失去永远回天的机会吗？那些佛道神的伟大，大法弟子的神圣，未来的新宇宙各大穷之主，就值人间的货币1亿元吗？多少钱能收买我们的修炼之心？我们每一次的真正学法练功，这可比赚多少钱都要珍贵呀。现代的常人迷在名利中，为了钱可以付出很多，包括人格尊严。但是作为修炼人，绝不能随波逐流，忘记了来世的使命与责任。众生在等待着我们救度，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修炼助师正法，不仅不被常人中的名利所扰，更要在常人中展现修炼人的风采，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对于确实贫困甚至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不仅要向内找，去掉人心，还必须否定和解体旧势力因素和邪灵的经济迫害。对于之前被迫害而浪费的时间精力，遭受的损失，更应该正念清醒的否定。仅以此文曝光我的问题，并与有相似经历的同修共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是救人的基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号。去年以来，自己通过用心学法、背法，特别是背红银六后，在救度众生方面，还是和以往一样的做，却觉得很轻松，特此写出此文和同修交流。 也许为同修在当务之急的救人中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年来，每天我通读一讲转法轮，有时间就背红银六，我越背法越觉得法的慈悲芬芳香在我的心里，比每味佳肴还香。目前已经背完了四遍，大法的精深内涵剥去了我一层层人的躯壳，我感觉天清体透，心旷神怡，对周围的一切感觉都是那样的和顺。反观自己过去的修炼历程，自己修炼了20多年，却虚度了那么多大好时光，无比羞愧和汗颜。因为自己没有实修，在和同修整体配合上不能起到好的作用，老是盯着身边同修和协调人的毛病，导致矛盾重重，间隔不断。深挖其根源，是自己学法走形式，好像是在完成任务的学，根本没有入心。读法时常常走神儿，甚至读完后都不知道师父讲的是啥意思，心里没有装进去法，如何能修心，更谈不上提高。心性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一丝一念守不住，一言一行做不好，经常给同修当磨，不但自己没修上去，还影响了其他同修。身边的同修为我着急，都在法上帮助我，让大家操了许多心。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救人中难度就大。十几年来，我也建了一个小资料点，为本片同修做资料。在做资料过程中，打印机工作始终不畅，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来毛病。找来技术同修，机器却没有大问题。同修嘱咐我修心性，这才开始找自己。一找就找出了一大堆人心、执着心。找出来后，应该用法严格规正自己，像个修炼人的样，可是就是办不到。打印机是有灵性的，它随着心性走，心性不好时就是麻烦不断，卡纸、淡液、补液时有发生，不但浪费许多纸张，又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还搞得我焦头烂额，心烦意乱。这段弯路让我刻骨铭心，不堪回首，写出这个前车之鉴，意在有和我类似的同修引以为戒。大法的法理点醒了我，修好自己，救起众生方圆满，心性提高了，救人也随之顺畅了。我体悟大法弟子之间的关系是同修，是一家人，大家同修一部法，目标是一致的。在彼此相处中，我认识到了应当互相包容。师父的本本经书，字里行间都溢满了对弟子的宏大宽容、宏大慈悲。自己作为弟子，师父所做的也是自己应该做的，宽容他人、包容同修也是一种慈悲。用慈悲对待人和事的时候，法的威力就会显现出来。大法的威力是无穷的，同修之间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就不存在矛盾了，一切都会变得那样顺应。不但周围的环境祥和，自己也在法上提高上来了，真是一举两得。如何使当地救人有力度？我的切身体会是，用祥和的心态和大家形成整体，为协调人着想。同修为了整体，顶着红魔的压力，不辞辛苦，跑前跑后，相当不容易。自己是修炼人，是超常的人，更应该理解协调同修的艰辛。对身边的同修，我也认识到了，也应该谅解，经常接触，交流中深一句浅一句，不要过滤多想。俗话说，人无完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自己在多看同修的长处时，能够守住心性，再用同修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后，修炼中会有一个飞跃， 这种飞跃，换句话说就是心态特别好。以这种心态对待人和事时，看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眼。因为自己的空间场和周围的空间场是连通的，所以它会起到连锁性反应。另外，在做资料前，我也和打印机沟通，你们是大法选中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是最荣耀的生命，所以请和我配合好，让我们共同排除邪恶的干扰，做出合格的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使命。将来你们会进入新宇宙，也会成为新宇宙中伟大的神。每次这样沟通后，奇迹都会出现，打印出来的资料质量好，不浪费一点时间，也不浪费一张纸张，非常的顺利。做完资料，我总是和打印机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和我的友好合作。在法中我悟到，自己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是师父选中的生命，是担负着重大神圣使命的生命。师父在转法轮宝书中前两页的法轮图形的右侧写道，法轮常转，这四个字是法。从2000年到现在23年来，数不清的法轮一直在我的眼前旋转。师父让我时刻都看到法轮，给我功能，以这种形式鼓励我好好修，怕我掉下去。无数次的病业观，一种是有业力，一种是没有实修。我没有用过一粒药，三次遭邪恶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我修炼的信念没有改。因为旋转的法轮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这法是真法。法轮在为我导航，师父的慈悲在清洗着我生生世世的污浊，师父拽着我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谢谢伟大的师父。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其实我修的不怎么样，只是悟到了一点法理。师父又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在网上拜读了一遍，后来又读了两遍，对法的内涵我体悟的不深，只能从字面上理解一点点。这是师父对众生的浩荡圣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无上恩典、伟大威德是各层众生都无法回报的，也是我们大法弟子无法回报的。我们是随师下士、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这一伟大而神圣的事情，关系到众生能否得救的一件大事，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因此，修好自己是关键，修好自己最重要。我们必须首先修好自己，它是奠定救人的一块基石。个人的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坚持练功的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0号。正法已到了最后，同修们每天都在做着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不想对不起自己天国里的众生。我也在坚持地发资料，坚持学法，坚持练功，可怎么这么辛苦，这么累呢？特别是晨练。我是一个上班族，每天早起练功成了我下大决心、下大力度坚持也做不好的难题。闹铃从3:15调到3:45，
再调到4:45，心性上来了就3:15起床，过几天又滑到4:45，周而复始，坚持得很辛苦，也很苦恼，感觉哪里不对劲了呢？怎么坚持得这么辛苦？一天晚上学完法，想着明天早上几点起床练功呢？给自己鼓劲，坚持3:15起床。忽然想到坚持二字，坚持不是人的做法吗？对不情愿、不愿意干的事情才会坚持啊。常人会说每天坚持吃饭、坚持喝水、坚持睡觉吗？那是人自然而然就应该那样做的。那对于修炼者每天的学法练功，不是应该做的吗？不应该是跟常人每天吃饭喝水一样正常吗？有那么不情愿吗？强迫自己的主元神去做。明白了这一法理，顿感轻松。在此谢谢师父点悟弟子，是师父让弟子人念转为神念。自此，学法做讲真相的事也轻松了。记得听过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为了早起练功，摆了好几个闹钟，响一个关上一个，最终也没起来。还有一个同修不在床上睡，在床边放一个垫子，趴床沿上睡，也都是很辛苦的。是不是其实还是用人的办法去对待神的事？我们转变一下观念，会轻松做到了。每天做好三件事，应该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于是我把闹铃调到了3:15，今天早晨闹铃一响，很自然就起来了，没有了再睡一分钟的想法。练功人就应该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动笔写这篇交流稿到现在也有10天了，都是3:15准时起床，白天也有困的时候，但我想着跟练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几乎就没怎么困过了，而且还很精神。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正念增强了，这一关也过了。师父给我开启了这一法理后，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同事送给我了2支笔。我悟到，师父点悟我写出来，对跟我一样状态的同修有所帮助，共同提高上来。这只是现阶段的一层感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这灯归途，佛光散迷雾，悔者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发光散迷雾。悔者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